It is good to see you all this morning. Some of you have been.
我很高兴，我也很感恩你们能够我们一起来崇拜。我在前两个星期已经从马太福音22章33到40节讲了两道，我今天继续的讲解这个经文。 我知道上帝会给我力量和智慧来讲解这个经文，我越探讨越读这个经文，有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想法，所以我可能继续的有讲多两三堂。 用这个经文来讲解多两三堂的信息。上帝在这个经文里给我们看出最重要的诫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探讨和思考这个经文。 我虽然已经花了两堂的道来讲解这段经文，我还是认为我的讲解还不够全面，不能彻底的解释这个经文的要点。这不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因为这经文有那么慎重的内容，因为我们在讲解的是上帝所给予最重要的诫命。上帝在这经文里的名称。 给我们看出这经文里的教导的重要性。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章29到30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所以这里耶稣给了哪一个是最大的诫命的问题一个答案。这里他给予的答案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真理的基础在于我们独一真神的伟大。我们的真神是独一的。 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查考的是独一真神、最大、最重要的诫命。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若要解了解这个诫命，就必须先理解我们的神。我们若仔细的想，就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所要理解的是上帝所给予的诫命。要理解上帝的诫命，必然依据我们对上帝和他的教义和教导的认识。我们若不明白上帝到底是谁，我们怎么能顺服他呢？ 我们之前也看到诫命中有分轻重，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诫命。我们如果真正明白这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若没有顺服这两个诫命，我们就没有完全顺服上帝，没有完成我们做他子女的责任。我们若是上帝的儿女， 就一定会尽力求上帝帮助我们遵守这诫命。这诫命的确有一些负面的解释， 我们能从提出这问题的人的身上看出这一点。他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马可也说他是文士，那就代表他是圣经律法的专家。他对圣经摩西的律法很了解，这提醒我们认识圣经不代表我们是爱神的。法利赛人是宗教信仰的专家，但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未必爱神。他看到耶稣时没有发觉这耶稣就是旧约所讲的弥赛亚。这也提醒我们认识圣经不代表我们是爱神的。法利赛人是宗教信仰的专家，法利赛人也是很虔诚的，完全没有世俗的恶习，但是耶稣很明确地指出他们不爱神。我们从路加福音18:11-12看到法利赛人，其中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中列出他优良的品性。路加福音18:11-12，这么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律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法利赛人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罪的，没有，是很优良的品性，但是话说到底，他没有爱神的心。我们若要全面的明白这两个最重要的诫命，我们就要完全顺服，完全把自己奉献于主。不只是奉献于主，而是完全的把自己奉献于主。我知道有些人很怕，也不想听到完全奉献这种词汇。他们说这种词汇会使到我们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乏味、机械式、缺乏喜乐。他们会觉得被宗教捆绑，但是他们漏了一点，那就是基督信仰，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是的，基督徒的信仰看起来像是个宗教，但是我们这个信仰超越宗教的仪式。我们这信仰专注上帝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所以他是我们的神。这一表着我们与神与人有这份关系。这思想就引入我们今天的第一点。第一点是从爱的词汇所学习的功课。我们之前已经看出希腊文的不同的字来代表爱。 所以我们学习到阿嘎板是从我们所爱的人身上看出他们的价值。这假设我们对我们所爱的有正确和真实的了解，在这经文里，这就是对神和人有这种了解。这也假设我们若要了解一样事，我们不只理性上知道它的存在，而是明白它真正的价值。我们不仅要明白它们的真价值，也必须珍赏它们的价值。单靠口里承认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和相信他是轻而易举的，但爱神需要更深一层的体会上帝的属性，明白神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而我们与他的关系是如何的。如果我们不能体会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明白它是多么的珍贵，也不能完全的爱它。这也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我们必须从上帝的角度来明白爱。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之前没有真正强调的。我注意的是上帝给予律法师的答案。这里耶稣的答案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惊喜的是，上帝没有说最大的诫命是要读圣经背经文。上帝没有说要读圣经把全部的诫命都了解，全部的诫命。反而上帝要律法师爱神爱人。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思考这个答案。上帝不是轻视圣经的价值。耶稣在马太福音22:40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个诫命与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是相关的。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所指的就是圣经。当时新约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诫命，所说的一切道理就是旧约。所以耶稣就用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来代表圣经的教导。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轻视圣经的价值。所以认识上帝和他所说的一切，他所教导的一切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认识圣经不能被人误解为基督徒的信仰只提倡知识和理性，而没有情感的部分。耶稣在这里其实是提醒他的门徒对上帝的认识和上帝的爱要取得平衡。他们若真正要认识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就必须爱神爱人。我从这经文体会到的是，信主的话不只是凭着字句严格的按指令行事，而没有精义和生命。在约翰福音6:63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若读圣经，但是我们没有被圣经的话语感动，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认识圣经和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生命。这也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所强调的，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在启示录二章里所讲述的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是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的见证确实是蛮威人的。启示录二章二到三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对不起，我们若只看这一段，或许会认为这教会是完美的，他们很劳碌，他们有耐忍耐，看起来很完美。在他们的思想、行为、教义方面都是很好的，但上帝在第四节里指责他们。上帝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要认清的是，我们若没有爱主，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犯了罪，一定要悔改。有没有想过，若你偷窃或犯了奸淫，你是有罪的，所以你要悔改，你要向主认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热心的爱神也是罪，也是要悔改的。我们不只要爱神，还必须有起初的那种强烈的爱。我们不可以有不冷如不热的爱。我是不可能判断你是否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说，若你没有真心尽心的爱神，你一定要悔改，因为这是罪。爱是要有平衡的，但当我们思考上帝在这里所提到的爱时，我们要记得爱和真理是息息相关的。若爱不是打在真理的基础上，它的纯度会被污染，甚至变成恶行和极端。相反的，若真理不是以爱心来理解和使用，它也很可能变质成伤害弱智甚至真诚的弟兄姐妹的武器。上帝的话不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吗？ 你如果只在理性上知道上帝的话，但是不好好的使用它，你会伤害到不同的人。另一点就是，爱是一种感情感。或许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观点，因为有些过于属灵的人会坚持说爱不是一种情感。我的解释是，爱不仅是一种情感，但情感的确是爱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较详细的思考爱的性质。我在网络上的词典里找出了爱的定义，就是世人如何的看爱是什么。爱这个名词是指深厚的感情，或对某人某物的喜爱的喜欢和兴趣。所以爱的同义词包括感情、温情、喜欢。爱不可或缺的是情感，这情感是很强烈的。阿嘎潘这个词也包含这份情感，这情感使人倾向于所爱的人。所以一个谈恋爱的人通常会偏于他所爱的。我们当然不能只以情感来解释爱，但我今天要进一步探讨爱的情感的这一方面。爱是不可能不冷不热或毫无情感的，所以基督教信仰也不可能有这种毫无感情的爱。神在启示录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对老底家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把你或冷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有些人认为，我们如果对上帝的爱不是冷淡而不冷不热就行了，反正我们没有对上帝冷淡或憎恶上帝。但是这启示录的经文里面其实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若我们有冷淡或不冷不热 的爱，是很危险的想法。上帝在这里衡量教会的行为，看他们是否冷热或不冷不热，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对于上帝的爱能以我们的行为来衡量，我们对神无形的爱能以有形的爱的表现来衡量。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没有出于爱的行为的信心会使我们注重没有生命的正统信仰。我们能以言语和理智来列出我们的信念，但这不代表我们有爱主的心，没有不冷不热。上帝说他会把这种人从他口中吐出来。我们 我们不可能来用我们的只用我们的行为来衡量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必须要有对神的爱。我们可能在信仰方面很，我们知道我们信仰是什么，我们很坚固我们的信仰，但是若我们没有爱神，没有这份情感，我们是死的。若我们只是有我们的信念但没有爱主的心，上帝说他会把我们从他口中吐出来。所以爱主一定包括情感，因为这是很私人的关系。我们有唱一些诗歌，例如诗歌第103首，今有日光照在我心，这首诗歌说今有快乐充满我心内，洋溢爱心希望，今主耶稣赐我祝福，喜乐处在天上，快乐日光，有福日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欢笑时候，有日光照我心怀。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有喜乐，有爱主的心吗？有情感吗？另外一首是他拯救我，第100首第3节歌词是主为我戴荆棘冠冕，两手被钉低下血点，因我现在最终可怜，主伸爱手救我，从恶污泥中他拯救我，用慈爱手他拯救我，从黑暗中大显亮光，赞美主名他拯救我。我们没有情感如何的唱这首歌呢？我知道我们有些人可以，那就是问题。第84首主耶稣我爱你这首歌说，无论生活存留，我爱慕耶稣，在时尚存一息，仍颂扬我主，死亡阴影临到还赞美不住，若我尘爱主耶稣，如今更亲爱。你可以唱这首美妙的诗歌，但没有用情感来唱吗？我不知道我们如何以没有情感的唱这些诗歌。爱是必须需要一些原则的。我们再一次来看马可福音第12章第29节，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我们要记得与神有个正确的关系是爱的基础，这正确的关系是从一个对于神正确的明白开始，认清除神以外没有别神，他是管辖一切人和物的神，是崇高的上帝。所以我们必须献上我们的敬爱和赞美，完全顺服于他的荣耀只是我们表达我们的爱的一部分。 我们爱神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不单单是出于感情的，对上帝的认识和明白是我们爱神的基础，使我们的爱不是轻浮的，而是稳固和连续不断的关系。我们若真正认识上帝，就会更爱他。当上帝的话语感动人时，他不得不爱，不受感动。我们对神的爱不是靠环境或我们生命中无法预测的事，我们爱神纯粹是因为他是神。我们必须看到爱主和与他建立关系所带来的实际问题。要明白什么是与主建立关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而我觉得有两派不同的解释。其中一派认为我们必须在属灵生活里有很积极和充满活力的表现，他们认为我们与神的关系类似上帝在使徒时代所做的工，他们认为生病的能在巨大的那些有病痛的能在巨大的活动中被医治，而上帝今日还通过先知和使徒讲述预言，这些灵恩活动、灵恩运动的教会很活跃，也很积极。另一派的人认为我们必须回到圣经而仔细查考它，他们什么都通过理性和逻辑来解释。这两派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今天不讲第一派的问题。简单来说，我们教会和我本身都不赞成许多灵恩运动的许多信仰和教义。这是虽然我来自第二派，我要解释这派信仰的问题。我和我们教会和我们都是偏向第二派的。我用一个威尔士的改革家 Daniel Rowland 所讲的故事来描述我们的问题。当时威尔士的教会中开始了一个习惯，一面唱诗歌一面跳跃的倾向。来自英国的 John Thornton 不断地批评这种行为。 Daniel Rowlands 便这样回答他的朋友：你们英国人常批评我们威尔士人唱诗的时候跳跃，但是我们威尔士人也要指责你们英国人，因为你们是沉睡的。我们很多自称信主的是沉睡的，我们是一派沉睡的人，我们没有生活，没有活力，我们的属灵生活里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这一派的人在智力上很强，看起来有很正确的信念，但我们许多都没有对上帝的话语和事工的那份活力和热忱。你们若允许我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们多数的人花在祷告的时间一定比灵恩派的人少，花在读经的时间也一定比他们少。 你们花在侍奉传福音而看顾教会的时间，也肯定比灵恩派信徒的时间少。这不单是我主观的看法，而是统计资料显示的。很多理智上很强的这一派的人是沉睡的。这使我们思想到下一点，我们到底有没有与主有这份关系呢？我们是只是在理智上认识神吗？认识神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保罗的祷告，也是许多教会用来做祷告祷助的经文。我要大家注意的是，这经文里所说圣灵的感动的字面意思是圣灵的 koinonia， 而 koinonia 翻译成团契，这字提醒我们要与圣灵建立关系。你与圣灵有什么样的团契呢？我要你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我不要你只是因为每个星期要来教会而来，你到底与圣灵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团契？我其实要问你们的是，你的属灵生活里到底有没有生命，有没有活力？还是你的信仰单靠知力而没有圣灵工作的表示？我们可能很快批评别人的信仰，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呢？我很惊讶的是，虽然我认为灵恩教会常误解圣灵的工作，我无法在自称纯信圣经的教会中看出圣灵的工作和活跃。我们自己的教会中也很少看到积极祷告的现象。我现在讲到不是提到别人，我是要针对我们教会的会众来讲。我们在我们世俗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有那么多，我们有使到我们很忙碌，我们没有时间给上帝。我们来祷告会的人很少，但这也不代表来查经会的人更多。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活力的生命到底在哪里？你最后一次求神的灵充满你帮助你是几时呢？你上一次祷告到底是几时呢？我在之前的教会带领了青年团契，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我带领这一群青年人到山上去，我们整晚在山上祷告两次， 当我们从山上下来时，下来后我们冲个凉就回到我们读书或做工的岗位。太忙碌，没有去查经，没有祷告。在圣经里，当圣灵充满信徒时，他们不像我们一样，他们在监狱里都唱诗赞美神。我们可完全不同，我们唱诗的时候声音很小，因为我们怕旁边的人会听到，我们怕给别人听到我们赞美上帝。在逼迫时，初期信徒继续放胆地在众人面前传福音，这是因为他们有圣灵的充满。当他们遭殴打时，还心里欢喜，因为应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是一心一意的。如果我们以这些例子来衡量和鉴察自己，我们无法不承认，我们不是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许多人不是圣灵充满的人。我不要我们只是宗教仪式上做得很好的人。我在这里不只是理智上给你们有知识。如果我们不是圣灵充满的人，那我们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在未来的一周里坦率诚实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说，爱是没有界限的。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有许多人给借口说他们不能尽心爱神，因为他们给自己画了一个界限。他们说，不要叫我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但是上帝所希望我们给予的爱不是有界限的。他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我们完全的心交托侍奉奉献给他。这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心代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性代表我们的理智和逻辑，而我们的意代表我们的能力和内心的思考能力。我们什么都不能保留，我们不能保留任何方面。这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与神智力上的协议。要我们承认圣经里的真理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信心和信仰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和行为里显示出来。因为真信心和信仰必须是有生命的，不然的话这就是死的信仰。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若我们相信上帝是独一的，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必须爱他。耶稣没有说只说上帝是独一的，他还继续说我们必须尽全部全力爱我们的神。对神的爱也是一个体验式的，我们对神的爱不仅必须在我们的行为里显现，也必须是我们能够在生命里体验的。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避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上帝的道感动我们，当我们经历上帝的爱，我们不得不火热，我们对神的爱就像不断燃烧的火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上半段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上帝的爱是真的，是我们能亲身体验的，这爱激励我们，这爱是统治我们一切的爱。或许你觉得你不能做什么，这上帝要我们所做的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我要说，我们能爱神是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份能力，这和我们之前所学习的没有冲突。要我们爱神的诫命和上帝赐力量给我们爱他，这两方面不是没有自相矛盾。你或许会问，若爱神是我们的责任，那就不可能是他的工作。这是错误的观点。我们所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在他以外我们连动都不能。你难道不记得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吗？不是我们先爱神哦。英国作家和牧师 Ian Murray 在他的书里这样的解释，他说，上帝给予我们的应许和责任是给我们蒙福的途径，而不是蒙福的因素，因为上帝在所有途径和结果里都赐恩典。上帝的行为不是在人的行为之后，乃是因为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导致上帝所要人做的也是他赐能力完成的。以西结36章26节说，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但18章31节里说，我们必须制作一个新心。以弗所书2章5节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上帝的工作，但我们在5章14节读到，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悔改和信心是上帝所赐的恩赐，但也是我们罪人的责任。在使徒行传3章里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在这些事上，人是积极的，也知道他所承受的责任，但他同时也完全依靠神，因为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今天就要从就要完全的奉献给主，说，上帝啊，我完全属你，我要完全奉献。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是不可能爱神的。愿我们在这个星期里祷告，求上帝的灵能够完全的充满我们，给我们有这份对神的爱。让我们来祷告。
We are weak. We are small. We are nothing. We are like dust. We are like worms. You are everything. You are great. You are mighty. Oh, dear gracious Lord, you are sovereign Lord. Dear Lord, enable us to give everything within you to your sovereign grace and sovereign power and sovereign providence. We want to love you, Lord, as we ought to love, as the Lord Jesus taught us in Matthew chapter 22. Forgive us, Lord, that we have not loved you as we should have. Oh, Lord, fill our hearts with the Spirit of God. We pray in Jesus' name.